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昨天晚上其实2点钟睡觉哈，我在那边准备那个宣教的信息哈，给大家做个专题。后来到最后哈，准备好了，我又发现如果我真的要把它讲那篇，要把它讲清楚一点，要2个小时，所以就放弃了。因为2个小时的话，我们连问的时间就没了。刚才陈长老也说，问题解答，好像大家对问题解答比较有兴趣哈，所以我就后来就想了，那昨天没有讲完的哈，这个有点这个美中不足，我把它补一补，然后我们就可以了。然后我昨天我还有12章的。没有讲的地方哈，我这边就尽量快了，因为接着昨天的底子已经打了。这个经节我送给大家，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吧？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的。以前这句话我读过去的时候就是读过去，我现在就觉得这是两回事情。圣灵给我们恩赐，因为圣灵因耶稣复活升天从天而降，只是有分别，主差派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职分，然后功用也有分别，在神家中每个人都要尽上功用。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发掘你的恩赐，你生命成长成熟之后恩赐才会出来。一个小树连芽还没有发出来，你怎么可能尽上你的功用？是不可能的。你长出来的，有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你是苹果树还是什么树，等到你长大开的花了，也许就清楚了，等那结的果子了，就完全清楚了。所以生命不成长，恩赐职分功用当然看不出来，要去用，要去忠心的，要去信靠。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到最后你就发现呢，神给你的恩赐呢，有的时候是你想象不到的，因为从神来的。结果他自己跳掉了哈。这个恩啊，这边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神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所以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是基督复活为我们付上代价所得胜赐下来的。所以不要小看，不要忽略，不要埋没你的恩赐，只要不埋在地里就可以成长。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随己意来赐给我们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但神配搭这身子，所以我们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唯一的心，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了哈，因为我会把它 cut short。 这个是罗马书讲到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专一执事哈，在你神给你的恩赐和长处上面专一的去服侍，然后你的软弱不够的地方找一个同工呢来和你配搭，所以大家都有专一服侍，加在一起就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好啊。如果落单的话互相消耗的话，就什么都不好。我举个例子，我们教会现在剩下我们两个最资深的开国元老的话，一个就是黄小士长老，一个就是我。黄小士长老的心脏那个时候差一点要装一个支架，所以他心不好。我肠子不好，我风一吹就要跑厕所，我不能喝牛奶，所以我肠子不好。如果我们两个人分开来的话，他笑我肠不好，我笑他心不好，弟兄姐妹笑我们心肠不好。但是我心好，他肠好，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两个心肠都好啊。这个叫做互相消耗和互相怎么样子，互补的好处。所以你有这个恩赐，你和别的恩赐，大家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缺一不可。为着基督的缘故，大家在圣灵里面合为一，就什么恩赐都有。阿们。如果分门别类的话，你总有缺乏不够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和人家讲，不要在牧师身上用这一种非理性的要求，没有一个牧师长老是全面都能的 啊，所以但是他们这个会知道怎么样，当神把我们愿意顺服人在一起侍奉的话，变成一个坚固的团队，当教会的领袖同心合意的时候，互相支持互相扶持的时候，教会要讲话的人都没办法讲，我们教会有人要来讲，我们牧师中 长老中间一个，他连机会都没有，因为同工们都把他挡住了，而且知道负面的东西我们不要听啊，这个是要建设风气的哈。今天所读的经文呢，讲明爱的方方面面，全章首尾都出现恩慈，首尾都在哈。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些我不讲了。这个经文我把它用颜色搞出来，你们看一看哈。第一句用爱心说神实话，蓝色；最后一句什么？爱中建立自己，看得出来吧？啊，你们比我还清楚。所以这个地方都是讲到爱啊。然后第二句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倒数第二句话，被人叫身体渐渐增长，对不对？讲到一个成长，不住的成长。那第三句话，全身靠他来联络的合适。倒数第三句话，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讲到肢体中间的合意哈。然后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人的参与啊，一个成长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侍奉的教会啊，在爱中建立啊，从爱心说真理到爱中建造，从凡事长进到渐渐增长，从连于元首到彼此相连，从个人增长到教会增长，从中面关系到横面关系，从做小孩子到长大成人，从蒙恩新人到荣耀教会。所以这一个是一个不住增长的教会啊，祝福每一个教会都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增长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在爱中建造，爱，我刚才又在讲了哈，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很多的教会啊，社会缺少诚信，教会缺少恩慈，都说不过去。因为基督的恩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啊，我们里面离开主的时候心就刚硬，心就柔软不下来啊，我们就会看别人怎么样子，眼中冒火啊，心中不舒服啊，我们不会看到自己。当我们有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柔和，我们就会关心别人啊。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对别人的反应哈，就是包容，就是接纳，就是鼓励，就是正面，我都很受感动。爱中建立自己，建造自己啊，纵向的成长是连于元首基督，横向的成长彼此互相联络，全体的成长爱中建立自己，不住的增长基督成长的身量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讲到这一个地方，也有觉得后面我做个总结就很快，所以问问题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就不讲宣教了。宣教的话，你们芝加哥有一个智化宣教林牧师，我很喜欢他啊，我去那边做过讲员哈啊，他有国度胸怀，离你们这么近嘛啊，要宣道就请他讲算了哈。我要讲的话最少讲七堂，五堂是少的啊，好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目的是荣耀神啊，不是教会人多，不是教会地方好，不是教会外面好，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那这是我自己写的一张图表哈，我对我们基督徒有七个方面的一个要提醒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要有活泼的生命，我们从婴孩成长到成熟哈。你们我相信你们都跟得上来，我很快讲一下，而且你们可能听不出来，我嗓子快要开始有点哑了哈啊，所以讲话都是附带价的哈，所以你们要是听我小声一点，不要 surprise 啊。活泼的生命，生命怎么样呢？重生得救，一定要从圣灵生，一定要悔改重生得救，然后不住的增长，然后成熟的时候结出果子来，结出好果子来。我们的生活见证，第一个，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第二个，能够在我们的邻舍中间做，在外邦人中间做盐做光，到最后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在黑暗的世代人家看见光就知道这里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侍奉的果效，第一开始是热心在侍奉啊，第二个开始让主来使用，第三个与神同工，好不好啊？那我希望的祝志明就是说啊，像大卫一样，是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讲，就说大卫什么啊，按着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是我最喜欢给我自己放的一个座右铭这个墓志铭哈。后来发现不配哈啊，后来就说放一个这个好了。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construction is ended. 谢谢你们啊啊，在我身上的制造的工作的噪音终于过去了，因为我走了啊，谢谢你们的包容啊，这个还比较合适一点哈啊，永远在神的制作哈，但是最起码有个心愿，神啊，让我知道你要做什么，让我在你的手中与你同工，做你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做你要我在这个教会要做的事，在这个附近所要做的事啊，与神同工，做神要做的。第三个家庭，第四个家庭祭坛。家庭非常重要，我不能再强调，一个人在教会服事一定要在家庭里面下功夫。如果今天孩子等等或者夫妻中间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开始马上下定决心带领全家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然后自己在神面前接受主悔改，将心归给主，让主自己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的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配偶能够在这里受到感动。家就是真正的一个见证，如果家是所有最小的单位，如果家好的话教会就好，家不好的话教会就不好，同意不同意？非常非常重要啊！让你的孩子，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孩子，你放心他活在主的面前吗？你爱他，你能够爱到为他属灵的好处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单身的人为你的配偶祷告啊！我也为我配偶祷告。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很帅的啊，你们不可想象。你们看到你们如果年轻人看到我年轻的照片，这才不是你的骗人哈 完全是两种人哈。你想想看，我来美国才123磅。你不要和我比哈，就是我告诉你123磅而已哈，要不然你把我缩小，怎么说都说不像哈。家庭非常重要我的妻子这些年常常讲，哎呀，现在这个结婚哈，年纪越大哈，结婚越久，好像倒吃甘蔗越来越甜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发现我这个人哈，自动自发的会做很多的事情哈即使。譬如说有的时候我就帮他洗菜切菜做得很细以后，然后说你来炒，因为我炒的没你好吃我炒菜是可以活下去，他炒菜是可以享受的但是前面的细活我就做了这个譬如说他叫我切豆干哈，他要做这个什么酱面麻酱面什么茶酱蛋什么 anyway 叫我说你豆腐干哈要切细一点，想办法。他也不告诉我怎么切细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豆腐干一片哈，我就把它切成五片哈，切成五片，然后也切得很细。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啊，我不会切，只切了五片。哎呀，他说我平常只切三片，所以我还是有点用的哈。Anyway， 所以很多事情大家一起做哈，他也很喜乐，因为。我做完以后等他炒嘛，因为我知道我炒下来同样的炒法炒起来他的好吃我的不好吃哈，这个没办法所以我现在很谦卑的在学习那家庭祭坛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这边挂着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夫妻两个在下面吵架，你听我的我听你的，对不对？然后久而久之就全家侍奉，一起敬拜，有家庭祭坛，每个礼拜最少一次全家带着一起唱诗歌祷告，然后让孩子们分享。我们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孩子们的讲话哈，我心中是预计一个小时哈，有一次3.5小时他们都不愿意结束，他们讲他们心中的感受，讲他们知道。我孩子大的我就让他们两个负责轮流负责哈，一个弹琴，一个带聚会。那带聚会的人哈就要这个写一个配息下来心得，我训练他们然后我开始只讲5分钟因为我一讲就停不下来，讲5分钟，然后大家分享。那后来有一次我在去中国宣教的路上看到一本书，在飞机场看到说Purpose is Dreaming Life 我一看以后呢，赶快就告诉妻子说买3本，我们以后家里面大家这个查经的时候多读一个 chapter。 所以我们除了平常的分享，每个礼拜呢就读一个 chapter 那孩子们对里面的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深入那一分享就是2-3个钟头，他们自己欲罢不能。所以对他们来说的性格的塑造、家庭的亲密还有中间的信任彼此的理解就非常的好。他们把他们学校所有发生的事情、他自己的需要全部都讲出来所以家庭祭坛很重要，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祝福，然后传承祝福传给你的下一代。 让他们能够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阿们，很宝贝啊，一直到主来为止哈，不要从我们身上失去了啊。性格像主，譬如说像我出来服侍主哈，当年这个不讲了。有一天我的小儿子要奉献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两个人都掉破眼镜，自己看看怎么可能呢？这个孩子是最爱世界的，怎么可能会出来服侍主？我就说啊，主的信实，主的应许啊，主特别呼召怜悯他。啊，不可思议的，他不可能，他从小就想赚大钱的，从小就说 cash is acceptable 这种人的，那有一天能够把这个放下来，真了不起了。他打电玩哈，我们教会300个年轻人，他打 number one， 没有人打得过他，啊，但是后来现在全部放下来，就是全心服侍主，神可以改变啊，然后性格像主，很重要的性格，你看很多基督徒讲话如刀刺人，对不对？很多人的言语举止啊，撒谎啊无所谓，然后啊得罪人无所谓，占人便宜无所谓，什么东西都是这样，让人家看到说这怎么是基督徒呢？所以你传福音，人家根本不听你的，而且来到教会一看，这个人还在教会，万一这个人还在台上出现啊，这个什么教会就走了，绝对不会再来。一定要在教会有好名声，有好行为啊，活出来啊，不论你多能干。你活不出来，人家就不愿意信啊，绊到人的有祸了哈。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啊，性格脱去旧人，更新变化，不断的成长，到最后人家看到我们身上活出基督，然后没有私心，这一点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发现我60岁以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私心是领袖最大的陷阱和 trap。有私心的人到最后一定会出事情，因为他没有完全为主而活，没有完全被主得到。他没有安全感啊，他怕别人抢他位置，他怕别人得罪他，他怎么什么都要为自己争啊。然后最先开始舍己为人，愿意舍了，最后是为了神的国度，然后凡事为着荣耀神。刚开始只会感谢感恩，到最后就高举基督，生活里面高举基督，传扬基督，到最后神的荣耀啊。这个是我自己写下来的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本来想写10个的，太复杂了，写7个就好。爱呢？爱这个怎么样？8个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然后不自夸，然后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4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这一个永远是我们的需要。在我母亲的追思礼拜，有个传道人说这个话，谁能够做得到呢？他就说：“哦，于妈妈就是这样子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子的，何其美好。”所以他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他在我们孩子面前是榜样，所以孩子们在他面前是我们家的孩子从来不吵架的啊。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啊，每个都吵不过太太。我们家的兄弟们做个决策，绝对不要和太太吵架，因为准输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经过吵架的训练，你知道啊，这个就没事了哈。这个就是说，我们新造的人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生活，不要以为口头树林。所以，我们是既然是神的百姓呢，更新的呢，我们蒙爱的，又是蒙神的爱呢，就要穿上啊5件衣服啊，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恩慈，一个是谦虚，一个是温柔，一个是忍耐啊。然后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呢，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所以彼此饶恕。啊，这个彼此包容呢，就好像两件外衣一样披在外面，然后呢，爱心联络全德，好像皮带一样把它扎起来啊。然后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又存着感恩的心，这个叫做十全十美啊，十全十美的衣服哈。这个啊，5个里面的2个彼此中间的披在外面的，然后一个扎在一起，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加上基督的平安，圣灵的喜悦哈。和感恩的心哈，这样子我们就活出这样的生活哈。OK， 所以结束了，不住增长的教会，恩赐上成长，成全圣徒，把恩赐显出来，各尽其职，在正道上成长，不做小孩子，在呼叫学上面能够扎根哈，真理上扎根，正道上造就自己，在爱心上成长，竭力保守合而为的心，竭力就尽全力的意思，啊，还不要说疏忽或者伤害。在功用上成长，各尽各职，彼此相助；在身量上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真道上，我们同归于 ；in love， 我们合而为一；in oneness， 合一啊，成为一，圣灵成为一体；in His fullness， 满有基督，满有的丰满；然后 His richness， 啊。所以呢，我用又是用这个图表来做一个结束哈。 基督的教会是属天的，基督的建造是成长的，爱中的建造是合一的，荣耀的教会是完美的荣耀的。好，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让大家问问题了哈。现在哈，我什么都还没有看哈，他们也没给我打小抄哈。我回答问题平常是这样，第一个我是在圣经的框架里面回答，所以不见得能够让你满意，因为很多的 case 我不清楚。第二个，负面的问题我一向不回答，尤其负面是针对个人中间有恩怨的，因为我要听双方的，所以我不会回答，好不好？建设性的、灵命的，还有一些真正的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但是回答是圣经，谢谢。要不然你念题目，我就不选。
你不选了？
你念题目，我就按照次序这样。有些我就说不回答。
OK。
有些我说我不会回答，好不好？这样我也不看也不选，所以这个是客观的。OK。你如果替我选一选，我也很 appreciate。
有一些比较 summarize 哈，短先重要吗？有功用吗？
重要，有功用。有一个 Go International 划船的总干事，上一次的叫做林安国牧师，他写了很多主日学教材宣教的13课，就是三个月让你上课的啊。有一本有一个三个月的就叫做短宣手册啊。他说基督徒一生最少要有一次访宣，而且你不能不做准备。所以访宣呢，让我们去了解宣教工厂的需要，但是呢，你要预备准备，知道是去做什么事情，预备自己祷告，然后呢，预备自己也存钱，然后带着一个 servant heart 去那边服侍别人，不是去那边这个好奇去那边乱搞啊。所以，譬如说，当911不是讲错了啊，这个。我现在有点累了哈，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忘记了日期了，520是不是？还是512大地震的时候，我马上就花了3000块钱，请了一个全世界非常有名的 traumatize 的一个专家来我们教会，开始给训练五个小时3000块钱，让附近教会和自己教会要到中国去做短缺的人，要去汶川那个附近去慰问人，每一个人一定要上课。你不上课，你讲话出去会让人家受伤，因为这些人很多亲人死掉了，他的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不能，如果有人在那个地方，万一不小心，我举个极端例子，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得益处，感谢主，那你就完蛋了，这个胡说八道，所以绝对不能这么做哈。那我们就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看到什么人应该与他同哭，应该怎么样的帮助他，所以一定受训，连续2个礼拜受的训，不参加受训不准去。所以我们的牧长嘛，马上就去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帮他们买了很多的这个发电机，因为在这个山区里面，他们通通都怎么样子，没有电了。那很多的车子不敢进去，我们都要找到那个敢死队的哈，给他钱，然后冒了危险经过那个奔山的地方，把这个发电机一个一个乡村镇送去，然后我们医疗车满街去发医疗品，然后我们在那边有人祷告，一批一批的进去。那所以这些都是短宣，所以你如果平常是预备好的人，当场就可以把你送走，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经过训练，因为人不对就不能够出去啊。所以简单说很重要，因为让我们了解神国度的需要，让我们看见有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把这个题目结束，因为太多了。我的小儿子已经在读神学了，我要带他到中亚洲去宣教。你知道孩子对爸爸就是爱理不理的哈，该买票的不买票，虽然是我出钱，但是他还是不买。剩下3个礼拜再不买的话，我就要付的比较多的钱了。我就喊他说你到底去不去，他就问我就爸爸去干嘛，我就回答他2个问题，为什么要去短宣。我说第一个，让你看到跨文化那个地方，全世界的人不是都像美国这样子，他们完全和美国不一样，不但物质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你各式各样的生活不一样，第一个。第二个，让你去看宣教领袖，神借着他们 build up something so beautiful from nothing， 让你去看神借着那一些顺服他的宣教士，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带你去看领袖。 我就带他去了。啊，那个时候正好在打仗，死了1000多人，啊，很多国家都不敢派短宣队去，我带他去了。路上就看到都是警察、宪兵，哈，啊，把这个路上都放着铁丝网，然后一个一个检查车子，我就带着他这样子到处走，啊，然后去看那个教会领袖，他跟他们谈了以后呢，坐在他们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因为世界各国的宣教士在中亚洲都有，他在那个地方等了很多。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爸爸，我将来要带短宣队回来。”啊，要不要短宣？好，因为他去了以后大受感动。OK， 好，第一个问题回答。
这个问题比较大，可以简短回答。你在世界各地宣教遇到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这个问题太大了哈，啊，因为每个地方的难处不太一样哈，啊。
也许说最大的难处，我们可以支持你的地方是什么？
哦，那跟我去嘛。啊，这个就是要有好的 partner， 本地的 partner。如果找到好的话哈，那就很快就深入到当地的服事去了。如果没有好的话哈，你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而且没有做真正的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对我来说呢，危险啊，疾病啊，这些都不算什么东西，而是说到底有没有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哈，啊。所以找不到好的 partner， 没有好的 team member， 这个东西哈，啊，对果效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比如说我到有的地方去啊，这个。到了那边根本就没有人接我，有一年有3次，我到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缅甸是啊，大概将近20年前第一次到缅甸，接我的人没来，啊，那边都是缅甸人，然后完了以后到泰国去，接我的人也没有来，第三个我到这个迪拜去，接我的人也没来。啊，迪拜那一次才惨，热的40多度哈，40度，然后里面你看过去啊，全部都是回教徒啊，那个男的警察什么穿白的，女的这些人都穿黑的，然后就露出一个眼镜来，看来看去都是露个眼镜来哈，啊，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人，我在那边怎么等啊，热的要死，又累又热，然后又没有电话，啊，人家不来啊，有的时候就碰到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也不算小事情。也不算事情，后来我就向警察借了一个手机打给那个传道人，啊，传道人说，哦，我们有个姐妹在航空公司做事，打电话去问你的飞机误点3个钟头，我已经到了，啊，那另外一个才有意思呢，他是来本来说，我打电话给他，他被我打电话打醒，我说不不不，他说你哪一位啊？我说我是穆杰啊，我已经到了，哎，你不是明天来吗？嗯，啊。然后我说我叫个车子过来，他说我来接你，他过来，他就告诉我，他从缅甸，就是那个传福音的地方，回到这个泰国的时候呢，在门口的时候，那个他的摩托车骑摩托车的，突然之间啪一下子滑了，不晓得为什么，然后他就昏过去了，啊，人家把他抬到房间去了，他已经睡了24小时，睡了1天多了。他都不晓得，中间过了1天不晓得，我电话打去把他打醒的时候，他还以为我是明天回来，所以他就没有来，啊，他在那边服侍的经验多了，啊，所以，很多，所以，基本上说在宣道里面你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顺着里面的平安跟随主， Always expect the unexpected， 永远期盼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在变化，就计划再好变化一定会有，所以就安安心心的跟随主，这个是要学习的功课。你说困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就是你找不到好的partner， 就没有好的管道进去做前线工作。啊，我是开荒的人，我不太喜欢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这个很难回答你，因为这个有点中性，你下来再问我比较特殊一点，好不好？啊，好不好？
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回国向亲人朋友传福音。不知道应该是让他们去家庭教会还是三支教会，家庭教会又不知道怎么样判别他们。
哦，这个问题也很大啊， 这个人家说哈，只要有20个人以上哈，就有中国的工作人员在这边向国内报告哈。那我已经太有名了，所以无所谓哈。那个我们在过去在中国，我们宣教有好几种，我就不讲了哈。我有10个项目在做的哈，那个我就不讲哈。那比较从我们角度来说，回去可以有2件事情做参考。第一个叫离西米计划，就是说带职回去服侍，带着专业回去啊。回去的目的呢，是带你的专业去贡献给这个国家，但是呢，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榜样，然后你能够做什么个人的布道或等等，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带职回去，哪怕你出去开会或者是等等也可以哈。第二个叫做哥尼流计划，哥尼流计划就是说，当你要回去的时候，请你那边的家人呢，邀请他的亲戚朋友一起到家里来，啊，然后你到那边去跟他们传福音讲道，因为是你的亲戚家人在一起比较没有问题，对不对？啊，这种是都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比较可行的。那么我现在有人要回到中国去问我说去哪里聚会，我就先看看了解他。如果我不认识的，我说你信主多久？他如果刚刚信主，他什么东西的话，我说你先到三支教会去聚会，因为三支教会最起码讲圣经是讲中间，因为创世纪不讲，启示录不讲，中间爱会讲的啊，然后要我们彼此相爱会讲的哈。我说你先去好好读圣经，把圣经然后自己搞懂了。你在三支教会聚会久了，总会碰到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会有的，他们会带你去查经的，啊，因为你去家庭教会，你去那个地方，人家还不认识你，还不放心呢，啊，你来这个地方，尤其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在美国半吊子的基督徒回去，我们那边牧师神学院毕业的，我们那边有冷气，我们那边有儿童节目，我们有诗班，我们有什么？谁说那你来这边干嘛？你回去嘛。在那边挤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在那边有的地方城市还好啊，这个那个的，你就怪这个怪那个，然后到那个地方好像很委屈，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天之骄子，人家谁喜欢你啊？所以不去也罢啊。所以我跟国内的领袖就讲，我们回来两种人哈，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告诉你，第一个是同工们，他们回来就知道怎么样子融合融入你们一起服侍，因为他们成熟。第二种是福音朋友，所以你自己就把他当成福音朋友看。我说中间这一种哈，你就不需要管他了，反正他已经信了啊，他要耍牌子，他要干什么的话哈，随便他去搞啊，你就忍耐到底啊，就不要特别去照顾他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如果说是第一等的基督徒回去，就会告诉他们哪里有好的教会；如果说是福音朋友，我都把他们送到三支去。对不起啊，因为免去他的债嘛。因为他何必让他去碰到事情，中间这一些我就会看情形，有一些我就会送到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面前去，那他们替他在那个地方做决定，我很难说到底怎么样子。因为今年从这个前年的9月开始颁布这个新宗教条例之后呢，去年2月开始 implement 之后哈，中国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18岁以下不可以去教会，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中国的基督徒的下一代就釜底抽薪了。如果父母亲不能够在家里面用榜样好好的教导孩子的话，中国下一代基督徒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哈，18岁以上的孩子已经失去很多了。如果18岁以下还不能传福音，还不能去教会的话，那你怎么办啊？所以一定要为着听从神不听从人，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不带到神面前来。对不对？我们真的爱他的话，这些我就一般性的了，很难回答你很满意哈。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真正基督徒给你介绍过去，就是这样子。好，
国内父母不信主，但是已经向他们传福音，父母常常互相抱怨，作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要怎么做，感觉得无能为力。
你无能为力，主有办法了哈。就是说，你祷告迫切不迫切，情是迫切之求。你真的你一点都不 try 的话哈，他们不信的话，你有责任啊。那有的时候，他们一知道你信了以后，甚至要和你脱离父女关系，那种严重的情形都有哈，都不少。 那种的话，你就要有的时候要为他们进食祷告，认真祷告。祷告有的时候啊，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你认真情实迫切的话哈，你会祷告神好像没有完成答案的话，你这个负担就不会下去。就像尼希米一祷告，祷告了四个月，而且认真祷告了四个月，不是随随便便祷告了四个月哈。那我讲说祷告中间有一个祷告叫做透，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和神中间没有拦阻，你透明了。你祷告，把你的祷告所有的事情呢，从这个自己的这种感情哈，祷告到最后，圣灵把你带到神的旨意面前，开始按照神的旨意为你父母亲祷告，到最后能够把这个重担交给他哈。这个中间是一个过程哈，你爱你的父母亲，你就迫切祷告，然后想尽办法让他看到你的改变，而不是你讲的道理。他在像以前这样子的话，他就看见说你比较不会为自己辩驳，而且你爱他关心他，他就觉得孩子变了。他后来到最后呢，他因为他在无神论的国家长大哈，他对这种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对不对？那撒旦也不要他这么容易信的，所以他这个要有一阵子的时间来观察来思考，他就觉得说，那我今天信的是什么等等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看看他，关心他，不管他反对不反对，就是惯他就是爱他啊，那他自己慢慢就会改变的哈。然后如果有教会的同工回到附近的话就去拜访他。有的人还不要见呢啊，我回去有的时候知道我们教会的有人在上海，我去看他，他不要看啊，说哎，不要客气，不要来，其实不要听你的，那有的就可以了，你就去看他。那最好的是在医院里面的，他一定会让你看的，因为他太无聊了，所以神总会有机会。我的岳父，我们为他祷告了30年，他才信主。那个时候觉得让他信主是日出西山，还要比他信主容易，因为他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基督徒。人家是基督徒找慕道友，他是去找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好极了，我有问题要问你。基督徒说感谢主送上门来的一个福音朋友，这么样子主动，然后他就讲这个，问到这个，问到最后就拍桌子骂人啊，把人家骂哭了，他就很有成就感回家，这是他老年的娱心节目啊，到处去找人啊，找到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的话就算了，是基督徒，我有问题问你。哎呀，他满足的不得了。我们教会的人不知道被他骂了多少人哈，因为他是余长老的岳父嘛哈。哎呀，真是不简单。后来我也看他很可怜，你知道吗？我们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他是生我的气，他觉得说是我把师母带去信主的，应该给他的钱去奉献了哈。其实他钱多的不得了哈，就是那种心态。有一天我就看到他，我就说大家。我是你的女婿哈，虽然我和你说的我会尊敬你孝敬你，像孝敬我父母亲一样哈，但是我发现你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怎么样也不要，但是不管别的，就是因为你是我岳父，我让你心里还不能接受我，为了这些事情我向你道歉，因为我想不出别的理由了，对他好得不得了，他是这样，因为他就是因为我信的缘故。后来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妻子说，哎，牧姐今天还向我道歉了啊。那后来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他就真的信主了，他已经肺炎了哈。那个牧师就说到床边来给他受洗，他不要，我一定要到教堂去。哇，他到教堂去受洗啊，因为他是已经不能动的了，几乎是全身发抖的那种人哈。他就发着烧也去坐在那个 pew 那边，然后人家说张伯伯为他受洗，因为他可能不可能下水，要不然我们一定要下水的哈。他就站都站不起来，人家要扶他，他性格强到这个地步，不准。啊，站着，坐着，搞了3-5分钟才站起来，然后抓住这个鞭哈，一点点走出去，然后跳到牧师为他点水礼，为他受洗哈。哇，你知道好多人都哭了，因为这些人都被他骂哭过了。所以哈，你如果要碰到这个父母亲哈，我和你讲不要灰心，但是认真祷告，我们两个都认真祷告，师母为他祷告的很迫切，我都向神祷告，说神啊。他坚决不信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用祷告把摊子抬到你的面前来，对不对？师母为他祷告，他说他和师母说，你是我最好的女儿，但是你再和我讲福音，我们脱离父女关系。我这么强硬的人啊，不管怎么样，一句话结束了，我最后向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他不信走了，这是公平的，但是我的妻子会一辈子难过，他难过，我日子也不好过。主啊，怜悯吧！ 我跟你讲，不但他信了，连那个后妈哈，因为故事没时间讲，他是我妻子的母亲九岁就死了哈，所以这个后妈不准他们看孩子，不准他们见面，然后见面就一定要吵架的这个后妈哈，孩子们恨死他了，但是师母照顾他，爱他，然后照顾他，在他病得不能动的时候，他是很高傲的一个人哈，不准人家这个医院人替他洗澡，师母帮他洗澡，他就受感动，他说我是天主教徒，啊，为什么你这么有爱？我知道你们都恨，他们都恨我，但是为什么你接纳我？也我妻子就说因为神的爱啊，然后他就悔改信主。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我正好在罗马讲道，赶快来替他主事追思礼拜。我本来还不敢为他祷告，我说主啊，岳父信主已经是喜出望外，他这个后母信不信啊？主若许可，就给他受洗吧。啊，没想到哈，人家清清楚楚的也是受洗，感谢主。所以不要灰心，好不好 ？OK， 再来。
好，这一题他说，啊，怎么样能够得见主面？啊、哦。
心灵诚实，奉耶稣的名跪到主的面前来，打开你的心啊，然后求主给你寻求主的心，迫切到一个地步，你不祷告，你就知道你在欺骗自己。认真祷告，然后最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跪在主的面前祷告，让你全心。因为你如果心不坚定的话哈，我告诉你，你祷告到一半的时候，过去忘掉的事情全部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五官都关起来的时候，脑子特别清楚。哎呀，一个 email 忘记回了，一个微信忘记回了，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忘记做了，什么事情忘记了，然后你还在想的时候，搞不好人家爬起来跑掉了。所以我常常说哈，你平常忘掉什么事情的话，你去祷告，拿一个笔，拿个纸放到旁边，你可以写出一二十件。因为你静不下来，人最不喜欢祷告，啊，基督徒也不喜欢祷告，因为跪不住。但是当你愿意有个强烈的寻求主的心的话，神就让你遇见。我没有时间解释啊，但是我讲一下，我个人以前哪怕从小在好的家庭长大，我也爱主，我也服侍，我也服侍。但是我发现我个人和神祷告最多15分钟。所以后来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的学校正好和教堂很近，也和那个我住的地方很近。我们早晨8点钟。这个学校会打钟啊，然后呢，我8点钟钟声把我打醒，然后8:10上课的时候，我已经坐到教室了，这就是我的大学生生活。后来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寻求你，我愿意寻见你的面，求你给我早起的心智，立志要立很久，你知道吗？终于立志了，7点钟起床，我就到教堂去祷告。”找到一个角落，非常角落，就是离得很远，那么早没人嘛，我就跪在那个里面祷告。我就说，今天看看我祷告能够祷告多久哈，就心里太迫切，跪下去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一看表，45分钟啊，我这辈子没有过，哇，比中了彩券还开心啊！感谢主，今天真是舒服啊，祷告痛快啊！第二天7点钟又来，我说今天大概不行了，一而再，再而衰，三而行。没想到祷告主又是充满的不得了。一点都不费力，45分钟。第三天回来祷告，根本更安息了，就亲近主，张起脸来仰望主，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心安。哎呀，神的同在哈，神自己带领哈，就让我祷告了，一下子一个钟头就过去了，我就变成6:30去祷告，然后6点钟去祷告，到最后5:30去祷告，把传道人都按醒，他还在睡觉，5点半起来，每个早晨去祷告2.5个钟头，再去上课。就当你心中有渴慕，你去祷告遇见神的时候，你的里面就知道了。而且呢，如果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祷告的很孤单，或者不知道神在哪里，就用信心宣告神的同在，信心宣告神的应许。有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撒旦控告我，就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今天有一位祷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奉主的名吩咐你离开我，祷告就通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事情，真的。所以祷告就是从一点点开始，不要听太多以后给自己压力太大，就是诚心清洁的心，信心抓住主的应许，在主面前亲自迫切祷告，神一定听祷告。因为主的应许说，寻找的就被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到。耶利米书29:13，你们要寻找我，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主的应许。阿们，去吧。来看，
请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如何装备自己及彰显神的爱，去向穆斯林，
就像穆斯林啊，
穆斯林传福音，
向穆斯林传福音啊。你先去住在穆斯林中间吧。我们在做穆斯林工作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团队到穆斯林那边去跟阿訇他们去见面，去跟他们去参观，去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些对穆斯林有负担的人呢，我们就当然是经过许多的选拔和训练，送他去纽约参加一个三个礼拜住在穆斯林家里面，天天跟穆斯林在一起的一个实际的训练，让他们先了解。然后我们会把他们装备好的送到真正回教国家那个宣教机构去，到那边半年或一年，让他们真正跟他们活在一起啊。要不然的话，你只是去一个短宣，这个一般果效不大，因为你不可能理解他。然后你要了解，真的去了解到底穆斯林的信仰是如何，他的风俗是如何，他的哪些是你可以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做的，哪些你要可以讲的，哪些不能讲的。你开始的时候，像我认识很多在回教国家服侍的人哈，他们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说再也不吃猪肉，绝对不碰猪肉，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肉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喜欢吃猪肉，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步闻到猪肉他们都不舒服，就是摆上的。然后学当地语言，然后他们到大学教书，在一个地方叫做 Shin Kent， 那个地方是比较荒凉的地方，他们就到那边的大学去教书。那次我去的时候，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两个长得很帅哦，又帅又漂亮，可以上电视的啊，两个在那个地方大学教书。他就和我说， Elder Yu， We are so joyful， 我们来这边五年半，终于一个学生信主了。你知道我当时的反应不是感谢主，心里很痛苦啊，心里难过。我说中国教会会这样子吗？中国教会，你如果支持他宣教士，他那个时候是一年40,000块钱啊，那个是 很比较久一点以前，现在更多了，因为保险就要10,000块。他说一年没有果效，两年没有果效，这个人没有呼召吧，三年没有果效，哎，我们还支持他吗？四年没有果效叫回来了不要了，五年半才带第一个人信主，还那么欢喜快乐。然后隔了两年之后，有一次我又见到他，他说：“哎呀，感谢主，那一个学生带了17个穆斯林同学信主。”哎呀，因为你结的第一个本地果子，本地人带本地人就容易，同学带同学比教授带同学还容易，是不是？所以说你到穆斯林中间很多的管道可以进去的啊。那穆斯林人哈，他是这样。你住在里面，你进去两年他都不接受你，三年他也不接受你，四年五年之后他说，哦，这个人真的是爱我们，愿意留在这里。要不然来来去去的时候，他说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他不理你的。他会观察你，观察你，观察到最后说这个人真的不一样以后呢，他有事情他会来找你。从这个时候开始传福音，这个时候开始讲道。我们教会一个很优秀的医生啊，他也是这个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然后神学院又第一名毕业，然后到回族中间去工作，已经做了超过10年，啊，他就是一点一点的跟他们借着他的医药，借着他的讲学，然后带领了很多一个一个的回教徒信主，啊，就是这样子。是这个是磨洋工，花时间花生命，一粒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死掉才能结出果子来，只是一团火做不出来的，啊，这个还有很多讲究了。有的时候是团队的侍奉哈，整合的侍奉，我到他们这边去，我帮助他们那个维吾尔族的人，在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他们有5000个维吾尔族在那边啊，我帮他们一起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聚会的啊，帮助他们一半的金钱建立的一个聚会的点啊，然后他们在那边传道人可以在那边跟来来向5000个穆斯林传福音哈。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山区里面。这个地方从有历史以来永远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进去过，也没有福音传过的啊。进去的时候他们拿着刺刀，他们里面有8万人，在很深山里面，他们带我去，到了门口他们要呼叫的时候，我拿出美国护照， American， 那个拿着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哈，就这样子刺啊啊，那个你就看到这种地方哈，福音根本进不去。我们送了两个年轻宣教学院出来的年轻人进去，要在里面准备寻道的，要把福音传进去，啊，我到那里去。 他们我就问他们说，你多久可以开始传福音？问他的领袖，他最少两年，因为当地的组长、当酋长还有当地的警察会看你看两年，跟踪你两年，然后才开始可以交朋友等等。所以福音在宣教工厂真正做的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很多地方，宣教士死亡的人数可以以千计、上万来算的，不是两个死掉，两个韩国人死掉，两个什么人死掉，这个都是报纸不登的。那我认识的宣教机构常常告诉我，多少人死掉，多少人死掉，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哈，一腔热血要到回教国家去哈，好好知道主要你做什么，好好装备自己，然后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啊，我今天早上还和那个贵传道讲说，我在回教国家宣教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家放鸽子，那个被黑道绑架一样，带我到一个地方去，八个回教徒把我围成一圈，都是彪形大汉。啊，我拿着行李，背着电脑包，如果说我胆子一小的话，就剩下内裤走掉。啊，我就祷告主，啊，想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到山崖上，他们要把他丢下去的时候，主耶稣看他们一圈，从中间走过去，我就转一圈，每个人看一圈哈，转一圈以后拿着箱子走过去，每个人到像发呆一样，有个人说哪里跑，我就完蛋了，啊，或者有一个人叫一声，我就完了，啊，我就走，然后啊，主也带领我那荒郊野地哈，啊，走到一个方向找到人，然后我再走掉，啊，发生这些事情，你就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平安的话，什么事情主都会解决。不平安的话，你就不要去，就是这样子。嗯，回教国家宣教没那么容易，要有好的 partner， 不要自己做，因为他们了解本地，他们有法律的方式，他们有怎么样的救你的方式。你如果没有本地的话，像我去缅甸的军区那个地方，比我前面进去的两个人，出来的时候被抓到，两个礼拜以后已经活活打死了。如果有本地的话，很快就知道怎么样子经过营运能够把你救出来。所以有些事情。细节不是几句话讲的哈，好不好？下面还有问题，
还有五分钟。
哦哟，找重要的
属灵伙伴之间对同工状况的讨论和说闲话的界限在哪里？
一个是荣耀神，一个是一起讨主喜悦。闲话是完全肉体的嘛？那个因为。耶和华从天上听那敬畏他的人的谈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当有的我们一起谈说怎么样子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起来，我们应当怎么让教会更合神的心意，做神要喜悦的事，我们怎么样子去宣教，怎么样子去服事。你谈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火在烧了，因为你们都是奉献的人，谈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不是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不行，这个东西做的没管，那种负面的消极的不造就人的这种东西到最后就变成闲话了。哪怕教会领袖在一起也是一样，我们尽量就说怎么正面去突破，怎么正面去帮助，怎么正面去成长，这是我们该有的心态，在于我们里面是建设性的，是造就人的，是挽回人的，荣耀神的。那这种的心态呢，而且在神面前向神心存诚实，讨神喜悦，经得起主光照的，经得起主的审判的，这种东西才是正面的我们要学习说这种话负面的话一些东西呢，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再说，说了也没有用，祷告吧。所以这个话很难讲这个闲话是绝对不可以说的这种坏习惯不可以。像我家里的姊妹有些弟兄姐妹会来找我谈一些教会的事情如果有人讲一些负面的事情，我妻子在底下就会抓我一下不要叫我跟上去我当然没那么笨了，但大家是要提醒我一下那个因为要说建造的话不说负面的话请讲。
作为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如何为同样不完全的同伴们、同工们弟兄姊妹们祷告
如果知道自己不完全已经有希望了只看别人不完全就危险了那我们就是这个彼此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包容也能够接纳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够知道自己不完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看到别人不完全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大家就一起成为属灵的伙伴大家你看像我们那边有弟兄会 每个礼拜是早晨六点钟他们晨更，上班以前，这个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完全，所以他们提醒自己。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有一些人哈，因为喜欢上网看色情的东西哈，他们就彼此怎么不完全，他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就一起呢在一起拿把一个软件哈，就一起出来，然后交给牧师哈，让牧师说啊、我们这些人哈有这个毛病，有这个捆绑，我们自己胜不过，我们想请你来督导我们，知道我们在看什么东西。年轻人什么都知道，就把他们的名字 ID 什么都放到这个软件里面，他们的手机，所以牧师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什么东西。所以都是软弱的，但是他们总有解决的办法，就是 discipline 自己，要 be accountable 啊，然后鞭策自己。所以一定呢在神面前呢找到活属灵的同伴，天天一定要读经，每个礼拜彼此分享。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偷懒，一个人就容易偷懒，对不对？所以总是要找到属灵的同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啊，怎么样真正能做到不半点弟兄姊妹啊？怎么样做？
不怎么样？
不半点，不半倒。
不半倒啊！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也很不简单哈。啊，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半倒？你就不要做同样的事情。啊，有一个姐妹呢，对别人讲话就是磕得不得了，然后批评啊干什么哈？她认为她口才很好，而且她觉得哈。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嘴哈，他也很得意哈，他觉得他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看见别人的缺点就讲。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告状，他受伤了，有人讲他，嗯，那别的人就算了，你知道这个我是其实我是很慈祥的哈，但是我也很直的哈，我就跟他说姐妹啊，你受伤了对不对？对啊，他怎么讲你啊？这样。我说其实啊，你知不知道你讲别人也是这样？我哪有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不好？不讲话了，他才知道原来在人家眼中他更厉害，只是自己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想去碰他，因为碰了他惹了一身腥，所以大家都明哲保身，就他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他当然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没人回嘴，他就养成他的习惯，看到什么事情都敢讲，教会就没有人敢讲他，我就讲他。你送上门来，我不讲的话，那不是辜负神给我的恩典吗？但是主要的，他对我也信任，他知道我讲他没有 personal agenda， 是为他好。OK， 还有一个弟兄哈，很爱主，爱主爱得不得了。他手下有100多个以前在那个 telecom 的那些 research 的人哈。他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又很会做买卖，买了10个房子，啊，人又很聪明又能干，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的。来到教会里面哈，也是夫妻打架啊，打到教会来的哈。然后信了主之后呢，他眼中只有2-3个人，我们的主任牧师方小师跟我3个人，别人都看不在眼里。哎呀，那个讲话那个冲啊，那个什么他啊等等等等，我有一天实在觉得这个人哈，爱主是爱主啊，但这个性格太可怕了。我把他带到一个房间，找了一个牧师或长老陪着我，我把他一责备，连续责备了2.5个小时。嗯，他知道从来没有人这么爱他。从那天开始，他叫我于大哥，于大哥叫到现在，啊，什么事情都为我好。我去看牙，要去拔牙，要去这个治牙啊，他就想尽办法替我付钱啊。他知道我不会要的啊，但是替我付钱，医生不肯收我的钱。其实我心里知道是他的，为什么？你在他生命当中帮助他突破，他后来被爱慕成为牧师，因为我一路辅导他，帮助他过来，用生命来关怀他。我知道他的软弱，我也知道他的缺点，我就提醒他怎么样的生活。他发脾气的时候，告诉他你为什么错了？你只看到别人错，你怎么错？我来告诉他。有一次和一个牧师发脾气，他不是牧师，我把他太太找来和牧师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说这是你的错，哪有？问他太太有没有？有啊。哪有？牧师讲有，他这个盲点自己不知道的，因为太能干太有自信心了，所以你这样子哈，他就慢慢就不会绊倒别人了。所以如果有好的属灵同伴，你有好的 mentor 能够帮助你胜过你自己以为不会绊倒人却绊倒人的事情。 OK， 好吧。
要 我想我们时间到，但是再问最后一题哈，请你分享激励奉献的经验。奉献
激励啊，
激励
啊，奉献哈， 奉献不是你奉献什么东西，是我们本来就是主的人，你不奉献也是主的人，就是全然奉献或者是保留的，因为已经是主宝血买来的，对不对？同意吧？我们已经是主的了，我们不过是夺取主的，所以我们说主啊，我奉献给你。主说本来就是我的，啊，不过你今天怎么样子，心甘情愿，啊，不再走自己的路，不再背逆，对不对？所以，那把自己奉献给主呢？我自己个人是因为我有很好的祖母、父母亲，从小帮助我讲正面的话，对不对？然后呢，我在一次聚会，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个牧师在讲到，他不认识我，他是invited speaker， 我也是去那个教会 visit 的。他讲到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因为我这个人心里预备好，在神面前单纯需要主。啊，神就感动我，把自己献给他。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奉献。我说我主主，他一呼召我就走到台前去，请你感动他呼召，请你感动他呼召。他就是不呼召，也不是传福音嘛。但是我心里说主啊，他不呼召来不及了，结束了，我把自己献给你。啊，那从那天开始，神就不丢掉我，好像怎么样？我无论怎么样子哈，神帮我吸引哈。所以就是说，你一个心在主面前爱主的时候哈。啊，愿意说主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来做我生命的主，这个就是真正的奉献哈。我相信那个时间到了哈，你们吃饭很重要哈。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就结束好了。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博士哈，在英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又很成功，又年轻又帅，很有名哈，很多人到了教会来聚会，但是他觉得他在里面奉献的不彻底。他和神中间呢，缺少那个活水的江河，缺少那个荣光的照耀，缺少和主面前的亲密那种的联合，所以他就心里面一直在寻找，又是牧师了，又神学院毕业了，还在带人家，怎么问呢？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叫做 City Star， 剑桥妻子里面的一个哈，回退休了，七八十岁了，到他这边来讲道，他就看到这个老人家哈，身上带着基督的荣美啊，心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和主的关系就是他羡慕的东西，所以他就去问他说，哎。这个老弟兄啊，我怎么办？那个老弟兄和他说，你有没有全然奉献啊？他说，我当然奉献了，要不然我怎么会做牧师呢？我工作都放掉，等等等等等等。他说不是这个，他说你再回去祷告主哈，一件一件的全然点交给主。他就回去了，认真的跪在主面前，全部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主在异象中给他看见一个 picture， 耶稣来到他家里面，然后拿出一串钥匙来，大门钥匙打开，然后进去书房可以打开，里面没有不可以看的书，厨房打开，里面没有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然后到他的卧房打开，里面没有什么污秽的，没有什么不讨主喜悦的，整个都全部都夹着，都有钥匙。主耶稣就进到书房，然后坐下来，拿着钥匙打开抽屉，书桌抽屉打开，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来，主耶稣说，这个钥匙我没有。他就向主说，主啊，那个不是东西，那个是我的哈比啊，主啊，那个东西不要碰。主就转身就走。他就说，主啊，拿去。这一祷告就怎么样，这个一拿走以后，心中再也没有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全部就奉献了，然后被主大大使用。这个人叫做谁？叫做 F.B. Meyer。 今天你们不知道的话就好好读圣经哈。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的查经书，写的圣经人物，就是 F.B. Meyer 写的，整个生命翻转，全然奉献，和一普通的奉献、保留的奉献是完全不一样。爱主、认识主，你奉献的心就越强，常常祷告，线上做活祭，我们的奉献就越来越更新和变化，就全然奉献。OK， 那为主而活，这一辈子不会白活，要不然你活得再好，过去就后悔今天。对不起啊，不能再讲了，其余的你去回答好了。
意犹未尽，但是我们凡事都有定时，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几天我们听到的真理，愿这些真理在我们心中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化为我们的力量。主，你的圣灵激励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主，让我们来到你的祭坛，让我们更新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因为认识你而有的芬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侍奉你，得到你的喜悦，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